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1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下面请听江苏大法弟子的文章，揭露迫害除怕心，提高自己救众生。2011年我从黑窝出狱回家后，怕心很重，经常做噩梦，梦见自己又被绑架了，再次被非法劳教了，总是担心自己还会被邪恶迫害，有时看到单位门前停了一辆警车，心里就发慌，赶快把我包里的资料拿出来藏好。从黑窝里出来后，我写了好几篇曝光劳教所罪恶的文章，而对我们当地的迫害却迟迟没有在明慧网上曝光。我总是用人心看问题，担心曝光了他们的恶言恶行，他们会报复我，再次绑架我。我把自己放在被迫害的位置，由于劳教所的迫害，我的血压一直很高，出狱后没有降下来，自己的状态也很不好，整天昏头脑胀，学法也不上心，向内找，自己哪有漏被邪恶抓住把柄不放，多学法，最后悟到自己还是有很大的怕心，对当地邪恶的迫害一直没有敢揭露，心存芥蒂，应该破除邪恶对我的迫害。在写迫害文章时，常人心也会很重，单位领导、上级领导要不要曝光呢？曝光了，他们会不会报复我呀？他们会不会开除我呀？什么心都有。开始那几天，脑子里常翻这些不好的念头，我就不停地发正念，清除干扰，让自己时时保持大法弟子的正念，清除干扰我曝光邪恶的一切生命和因素。师父在2003年11月15日发表对学员文章《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的评语》中说，揭露恶警坏人，在社会上公布其人的恶行，此做法对于那些没有理性的恶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同时也是在对当地讲清真相中引起民众对邪恶迫害最直接的揭露与认识，同时也是救度被谎言毒害欺骗的民众的一种好办法。希望大陆全体大法弟子与新学员都来做好此事。选自师父对学员文章评语。我想作为师父的弟子就要听师父的话，师父怎么讲的，弟子就怎么做，圆融师尊所要的。于是我拿起笔，花了几天的时间，写出了参与迫害我的恶人恶警对我进行绑架抄家的全过程，包括恶警对我说的每句话，所在单位对我经济上的迫害，我都一一揭露出来。写曝光文章最难的就是收集恶人的手机号码，但是只要有救度众生、制止迫害这个愿望，有时无意中就知道了恶人的信息和号码。我是通过多种途径获取恶人的信息和手机号码的，有通过亲戚朋友获知的，有由同修通过朋友告知的，有的是自己在百度里搜索得到的，实在打听不到的，我就直接打电话到恶人所在单位， 只要怀着慈悲、纯净、智慧的心态和对方说话，真是水到渠成，对方马上就告诉了我要的号码。还有的号码竟然是我到610办公室去讲真相时无意中发现的。文章在明慧网发表后，资料点的同修下载打印，然后我和同修在全市大面积发放，参与迫害者所在单位我就自己直接去发。我自己也多次去国保大队、610上级部门、律师事务所、公检法等部门去讲清真相、寄真相信，向恶人的亲戚朋友邮寄真相信，曝光他们的恶行，很快得到了反馈。曾经监视过我的610人员打电话问我，你把我的电话号码放在明慧网上了呀，我这几天天天收到你们的信息，我可没有迫害你，这是你写的吗？我对他说，你明白真相能得福报，这是为你好，什么也不要问。从那以后形势大变，监视我的610人员最后能多次出面去单位协商 返还我被克扣的工资。以前参与绑架我的人看到我就回避，有的还主动和我搭讪示好，单位里也清静多了，邪恶人员不再去骚扰我了，我自己的空间场也纯净多了，血压正常了，怕心消除了，大大清除了邪恶。有一次我去公安局讲真相，610主任和国保大队教导员都没认出我来，坐好长时间他们才想起我是谁，都说你怎么长得这样年轻啊，像小姑娘一样，我都不认得你了，你多大年纪了？我对他们说，我今年46岁，从劳教所回来的时候是什么样你们都看见了，这是佛法的神奇再次在我身上显现。师父说，在揭露邪恶时也是在挽救众生，圆满自己的世界。选自《精进要旨二》，凭大法的威严。在写揭露文章的过程中，我修去了怕心，对恶景恶人的仇恨心、怨恨心，本着一颗在大法中修出来的慈悲去救他们，曝光他们的恶行，在他们亲朋中曝光他们的罪恶，同时告诉他们善恶有报的道理，他们的恶行都有记录，作恶者会被正义审判，弃恶从善才能有美好的未来。最后我希望所有被迫害的同修都拿起你们的神笔揭露迫害。我被非法关押的黑窝里还有很多受迫害的同修，至今明慧网上都没有一篇你们受迫害的文章，希望我的例子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通过讲真相走出家庭困境。我被非法劳教后，丈夫被株连，家人也造成重大创伤，他们对大法产生了负面看法。我出狱后，家人不许我参加集体学法，而我因急于参加学法，有些问题处理得不够好，与家人出现了矛盾，加上社区警察多次的骚扰，使家庭矛盾激化，很长时间陷在家庭的磨难中。丈夫使用各种方法企图使我放弃修炼，我说什么都可以依你，只有修炼不能。我也不断地变换方法讲真相，同时发正念找自己，这期间确实找到许多人心，去掉许多执着，家庭环境是好是坏。后来他觉得改变我无望了，提出离婚，开始我对他说教指责多，找自己少，后来就是找自己发正念，并真心改变自己，尽量为他多想，多做一些。情况总体上往好的方向发展，可并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我一参加学法，他就不高兴，那样子痛苦得不行，认为家庭的变化和他的痛苦是我修大法造成的，有时还说些不敬师的话。我的心被带动了，想真相给你讲了，我也在找自己，改变着自己，我该做的都做了，还不断的找事儿，稍不如意就要分手，分就分吧，省得干扰添乱。后来他又提出离婚，我就同意了，可他又不离了，我还以为是自己的心放下了，这一关过了呢。等过一段时间他又来了，我认识到同意分手的想法和做法不在法上，这不是大法弟子的家庭应有的状态，这也不是师父要的，是旧势力的安排。
我知道问题肯定在我这儿，我不能离，也不能再让家人继续承受痛苦，对大法形成负面看法。实修自己是必要的，是基础。现在是正法时期，不能一味的消极承受，不能在旧势力安排的圈子里和他设的磨难中修。我要主动的讲真相，彻底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我的一切，包括家人，是我师父说了算。一天，社区的人来找我聊天，丈夫的脸色很不好。我告诉他们，信仰自由受宪法保护，我练功不违法，谁也无权干涉，谁干涉谁违法。你们的到来会引起家庭矛盾，以后不要来了。他们走后的第二天，我们要出门时，丈夫又提到离婚的事，态度很强硬。我没动心，坚定地说，我不同意，因为我找不到应该分手的理由。我问你几个问题，请你静心想想，说实话。第一，我练功后没吃药没打针，多种疾病都好了，这是不是事实？是。第二，我对双方老人有没有不赡养不孝顺的做法？没有。第三，我们结婚以来有过矛盾，有过争执，甚至出现过打骂，有没有大的感情问题？没有。第四，我们发生过矛盾和争执，你甚至情绪失控出现打骂，你好好想想，都发生在什么时间段？在我练功之前那些年里，时常发生矛盾和争执，再就是发生在我被非法劳教，你被株连之后的这段时间里，你经常情绪失控，甚至打骂，而且都是在警察和社区来人骚扰之后，是不是？他都认可。第五，我练功按真善忍做好人，不仅身体好了，脾气性格的改变使家庭更加和睦幸福，这是法轮大法带给我们家的福分，能说不好吗？如果我们家没遭迫害，你没被株连，他们不来骚扰，你会这样恐惧失态吗？你会提出离婚吗？假如迫害现在结束了，你还会这样吗？这是谁造成的呢？根子在哪里？到底是谁在害这个家？你好好想想再说。如果你一定要离也行，那你到法院起诉，我正好找懂法的法官诉说我家的遭遇，给评评这理。我们这样的家庭该离婚吗？好好的一个家面临破裂，这责任谁负？你起诉我，我就起诉制造家庭矛盾的单位和相关的人。另外，你在不冷静时说了一些对大法不敬的话，我知道那不是你的本意，以后要守住自己善良的本性，邪恶不会长久。我不想看你在这乱世最后时刻做出错误的选择，毁了自己。这些他都听进去了。事后我找到社区领导讲真相，以比较平和的心态把我和丈夫发生的事情及我们谈话大概说了说，并指出，不管你本意如何，你们去我家的结果是挑起和激化了家庭矛盾。他连说对不起。我又对他讲了法轮功的基本真相，各种造假宣传、天安门假自焚等真相，最后告诉他，现在许多明白真相的人在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保护大法弟子，善恶有报是天理，善待他人就是善待自己，好人一定有好报，大是大非要自己选择。我们一直谈了两个多小时，谈得很融洽。他们真的是被邪党造假宣传蒙骗的一群存有善念的人。从那以后，我家再没有被打扰，家里的环境也变好了。我认识到，长时间的家庭困境都是自己的修炼状态造成的。第一，虽然学法，但没同化法，信师信法的程度不够，正念不足，因而怕心、自保心太重，走不出旧势力设的圈子，无可奈何的承受，不能正念否定，被邪恶钻了空子。二，勿将不正的念头当正念。记得在迫害初期，我就说过，我要去如何如何做大法的事，就先离婚，免得牵连家人。当时还认为是坚定呢，许多同修也这么认为。这不正的一念成了旧势力迫害家庭的借口。所以后来我一要做大法的事儿，丈夫就说离婚离婚的，我还把离婚当作放下执着心。 直到现在才认识到应该彻底否定。第三，个人实修不够，在常人中修炼没平衡好家庭，总拿修炼人的标准衡量常人，还指责家人太看重名利，这样的做法会把常人推向法的对立面，甚至毁掉家人及其代表的庞大的生命群。我应该放下亲情，用一颗纯净的心去救度他们。正法还没结束，我要抓紧时间做好三件事，多救人。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再谈手机安全问题。近期我们地区有十多名同修被恶警绑架，被非法抄家，并被邪恶劫走大量物品钱财，给救度众生带来了重大损失。这次事件隐藏着很多问题，但其中之一是手机安全问题。据说一些同修经常用手机同时和多个同修联系，不知出于什么目的，他竟将同修的手机号码、名字存入他的手机上，由此导致一人出事，多人被牵连。出现手机安全问题大致有以下情况：一、自以为自己修得好，正念强，没怕心，不会出问题，不把手机安全当回事。这类人往往对同修的善意提醒和劝告不仅不听，还反击他人怕心重，对此要严肃劝阻，必要时应断然拒绝与其接触，以后找机会帮其归正。二，抱着侥幸心理漠视手机安全，或缺乏手机安全常识，有人带手机到资料点上，正做资料时手机响了；有人带手机到学法小组，正学法时手机响了；有人正与同修交流时手机响了。也许这样的学员属于那种大大咧咧、不拘小节者，你当常人这样，但修炼了就应该多为别人着想，不能抱着过去这样就没事的侥幸心理。三，出于懒、省事儿、怕麻烦的自私心理，用手机跟同修谈大法之事，还用一些自己认为的暗语，监听者听不出来，其实专业人员都能听得出来。还有人就是好用手机和同修联系，还借口啥也不说，只说常人的话，即使这样，监控者也知你们经常联系，这样容易引起重视，成为被监控的重点对象。还有人以随时能找到同修为由，携带被监控的手机到处走，实际上已经不自觉地充当了邪恶的内线，想省事儿，怕麻烦，结果却招来了麻烦。四，长期用同一手机、同一手机号码与多名同修联系，并把同修的名字号码输入自己的手机上，对此一定要高度警惕，就像我们地区出现的情况。但奇怪的是，面对这么严重违背手机的安全常规的做法，面对这么大的漏洞、安全隐患，周围相处的很多同修竟然没人质疑、没人重视，更不说高度警惕了。五，有的同修以为自己不是邪恶监控的对象而不在意，其实现在邪恶对一切手机通话都要监控，尤其是对一些敏感词语，如法轮大法、法轮功、修炼、练功、同修等，都要监听，然后对频繁使用敏感词句的手机进行重点监控。使用手机时应注意以下事项：一、手机关机时它也能起窃听的作用，所以请同修在学法、练功、打印资料和同修交流谈话时，不要把手机放在附近，应放在离自己较远的房间或厨房、卫生间、储藏室等其他地方，固定电话应拔下电话连线。二，到同修家或做大法事时，最好不要带手机，在邪恶的监控室、被监控手机所处的位置、携带该手机之人所走的线路、停留的位置与时间及地点，在监控室里的电子屏幕上都显示得清清楚楚。比如说你几点几分从哪里到了 A 家区域，几点几分又到了 B 家区域，在 A 家区域停留多长时间，在 B 家区域又停了多长时间，期间路过什么地方，他那里都有标注，
记录得清清楚楚。三，带着手机时，如果必须到同修家，应在远离同修家处就卸下电池。如果快走到同修家时，不要怕麻烦，请多绕一段路，绕到远离同修家处卸下电池，然后再去。但是，有人到同修家才把电池卸下，这时监控屏幕已显示你的手机信号是几点几分在同修家区域断掉的，依然能推断你在那里。也有人到同修家不卸电池，而是把手机塞到车子楼里，他认为不带手机进屋就安全了，其实不然，在监控屏幕上已经显示你几点几分到了某处。还有人认为关机就没事了，其实关机照样被监控，也就是说处于关机、待机、开机状态都能被窃听定位。还有人把手机放在铝盒里，这是个方法，但有不少盒子起不到阻断信号的作用，同样被监控。四，明知或意识到手机被监控，千万不要用此手机和同修联系，因为一机被监控，与其他有联系的所有手机都可能被监控，其他手机再与这些手机联系，同样可能被监控，以此类推，就这样一圈一圈成倍的辐射着。五，不要把同修的手机号、名字等信息输入自己手机里，更不能长期同一手机、同一手机号码与多名同修多线联系，最好单线联系。最好把同修的手机号记在心里，实在记不住，需要记在纸上或本子上，不要实名实号记录。六，换手机卡应同时换手机，或把手机串号，否则照样被监控。七，不要轻易接受借出外修手机。现在一种监控软件一旦装入你的手机，你所在位置、通话内容、时间、次数、短信的内容，包括时间、手机内存的通讯录等所有信息，全部一览无余，没有任何秘密可言。八，千万不能用自己日常用的以及和同修联系的手机讲真相，可用专用手机打语音电话。九，最主要的是我们要正念足，本来我们做的是最正的事，任何生命都不配干扰我们，而且手机中的一切生命如果走正做好，都将是未来留下的生命，任何邪恶生命都不配利用来考验大法弟子。在伟大师尊的慈悲呵护下，才是我们在这14年的邪恶的疯狂迫害中走过了这无数个巨关巨难。师父为我们承受的太多太多了，这些年我们大多数大法弟子以法为师，越来越清醒，越来越理智，越来越成熟，但是少数学员因为不注意手机安全，致使自己和同修多次被抓被劳教，甚至失去了生命。难道这一次次沉痛教训血的代价还不足以给我们敲响警钟吗？希望每个真修弟子都要珍惜伟大慈悲的师父为我们巨大的付出和承受，珍惜我们这万古修炼的机缘，珍惜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伟大称号，注意同修与自己的安全，千万不要拿安全当儿戏了，千万不要把惧怕心和注意安全混为一回事了。在这最后时刻，让师父多一份宽慰，少一份牵挂吧。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谈如何创作好的题目和导语。说到创作好的题目和导语，初学写作的同修确实有点不知所措，在这里我们简单谈谈具体操作的小经验。众里寻他千百度，全面搜索元素，从原始素材中搜索哪些素材最适合作为开头，列举出来。如果感觉难度太大或没有思路，可以先写出整体文章的几个部分，再纵观全篇，找出有可能作为题目和导语的元素。西方新闻界衡量新闻价值的标准大致有时效性、异常性、影响性、接近性、 显著性、人情味、实用性、娱乐性。大陆有人总结为新鲜性、重要性、接近性、显著性、冲突性、趣味性。我们都可以参考，看看我们写出的题目有没有这些属性。另外，我们在平时的讲清真相中积累了大量经验和教训，所以除了常人的一些要点之外，我们还要考虑哪个素材最能澄清事实，哪句道理可以一语中的，哪个情节可以打动读者。搜索分辨哪些是题目的元素，这对常人记者来讲需要有新闻的敏感性，有辨别新闻的能力。对于我们大法弟子来讲，需要有讲真相的智慧和经验，否则就会丢下重要的元素或看错重要元素。最佳组合在何处？请新组合元素。搜索到你锁定的几个元素后，还要动脑筋，把这几个元素组合到一起。下面举例说明。原文：立种种酷刑，邓丽斌含冤离世。佳木斯是法轮功学员，邓丽斌遭受了中共当局的种种酷刑。中共当局用来栽赃陷害法轮功的抛尸案，邓丽斌先生是知情者。当局未封其口，对他实施的酷刑更加令人发指，导致邓丽斌多次出现生命危险，最终于2010年6月1日离开人世，年仅38岁。小意，题目是以酷刑含冤离世来作为冲击力的，但纵观全文，发现邓丽斌是央视抛尸案知情人，刚刚38岁，英年早逝，这两点是令人关注和让人惊诧的。这不仅仅吸引读者，而且揭露文章的重量级就大了，力度也会更大，因为题目比岛屿的位置更重要、更明显，所以就要在第一时间，也就是题目中就表现出来。酷刑央视抛尸案知情人38岁早逝，这三个元素应该组合在一起。这里建议的题目是酷刑之下央视抛尸案知情人38岁离世。含冤一词被减肥减掉了，因为题目信息量太大的话，读者反而弄晕了，而且是酷刑之下，所以含冤就可有可无了。如果感觉事实本身还不够震撼，或可读性不够，可以再参考文章《济公吃肉谱前奏》交流文章中的举例形式，再次构思组合几个题目。也就是说，我们要全力扫描所有素材，挖掘有价值的元素，第一时间呈现给读者。另外，每件迫害案例都有着与其他案例不同之处，我们写作的时候就要考虑有所侧重，揭露出更多不同侧面的东西，否则揭露迫害的稿件常年雷同，千人一面，就有可能失去一部分读者。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莲的文章，真诚地帮助老年同修。在我们地区有一部分老年同修，因为没有文化，看书学法有障碍，人的观念多，人心多，被情牵动着还浑然不知，心性提高得很慢，甚至不知道怎样向内找。同修 A 是一个外地人，60多岁，夫妻俩都修大法，2001年被迫害的流离失所，曾在我地住过一段时间，正实法救度众生做得很好，可在前几年出现了病业状态，经过交流是执着于丈夫的出轨，她非常怨恨丈夫，看哪儿都不顺眼，还说丈夫有想害死她的表现等等。我听后对她说，我们是大法弟子，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要做好三件事，我们做了没有？向内找了没有？人生生世世在三界内轮回转生，谁知道哪生哪世欠下过谁什么债？我们今天修大法了，是在苦中还业，不是要过好日子，追求幸福和享受。师父为救度我们，给我们承受了大部分，就剩下这一点，让我们提高心性，放下心，提高层次，不能只在大法中索取，得付出啊。为什么遇到事心里难受？是因为有思、生气、难受、妒忌，这都是生生世世下走中被旧宇宙的力把我们一层层的包住了。那不是真我，那是假我。真我是高层神的状态，没有人的思维，怎么能有人的观念、人心呢？为思为我呢？是我们有妒忌心，就不愿看到丈夫对别人好，看到就生气，不往好处想，就执着于这个情，也许是演化出的假象，去我们的人心，不能被这个假象带动着，喜怒哀乐那是人的表现呀，我们向内找的时候，他那也就自然而然地归正了，我们周围的一切表象都是自己的心促成的，我们要修炼圆满，就必须在各种矛盾中放下人的执着观念，只有这样一点点的往上修才行。你丈夫也修炼，同修之间也有互相提高的因素，谁向内找得多，谁提高的就快。对同修更应该包容，如果他真有问题，那也得先把自己修好，多学法，在法中归正自己，再善意地说出他的不足，他应该是能接受的。他听后笑了。还有一位同修80多岁，不识字，就觉得法好，就是要修炼，又不知怎么向内找，和他村的同修经常闹矛盾，积怨很深，闹得同修们也拿他没办法。后来来我家住了3天，通过和他一起学法交流，帮助他向内找。我说，不是别人不好，是自己和别人拧着劲儿，只看别人的不足，没向内找自己，要通过这些小事修自己的心，多听师父的讲法，在法中归正自己，心性提高了。他说，我明白了，回去不和他们闹别扭了。现在我家来了一位老年同修，每天下班回来和他一起学法，帮助他向内找，也有所提高。我很感谢师父给我和母亲同修安排的一次次提高的机会。我白天上班不在家，母亲同修每天做着3顿饭，还和他们一起学法交流，从不嫌麻烦，真诚地对待每一位老年同修。我是个很爱干净的人，这是人的观念，老年人身上多有味儿，晚上睡觉在一起有味儿，说话发出的气有味儿，晚上尿的地上都是尿，我默默地擦干，不嫌脏，心里更加体谅老年同修得法的不易，更应该在法上引导他们走入实修，也更需要我们年轻的同修关心和帮助，使他们形成向内找的习惯。希望同修们都来关心一下老年同修们的修炼状态，不能丢下一个同修，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圆融师父所要的，让师尊少一些操劳，多一些欣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举例子讲真相，打开心结。师尊讲法时常用举个例子的方式来开启我们的智慧，讲真相中我们也尝试用这个办法，真的会事半功倍。比如大法弟子讲真相，制止迫害，不仅被某些世人误解为搞政治，也有同修认为是搞政治不修了，怎么也讲不明白。后来有同修给他举例子说，如果发洪水了，有人知道哪有船能救人，要上这条船，并且告诉其他人快上这条船，有个恶人在那挡着，不仅不让知道这条船上的人上船，还不允许知道的人告诉不知道的人，谁要上船，谁告诉别人哪有船，他就抓谁打谁，甚至杀谁。你若碰上这个事，是不是也得制止这个自己不想活也不想让别人活的恶人呢？如果这叫搞政治，是不是也得搞啊？大法弟子讲真相，揭露邪恶，制止迫害，做的是自救救人的事，并不是在争世间的权与利，与政治无关。通过讲真相，把被邪党颠倒的是非逻辑正过来，让人们知道真善人好，假恶斗不好，人类才有希望和未来。他认可这个理，又回来了，还发了声明，做了三退。再如被邪党迫害死的大法弟子的家属，有怪罪大法的，为了跟他们讲清真相，澄清是非，是不是可以这样跟他讲呢？假如一个小伙子饿了，你好心的给他碗饭吃，一个恶人知道了，硬掐小伙子的脖子，逼他把饭吐出来，把毒药灌进去，结果把小伙子害死了。那个恶人把罪责强加在你头上，小伙子的家人也怪你，说你若不给他吃饭，他就不会被害死，你蒙受不白之冤，而那个恶人却逍遥法外，天理何在？你给人饭吃没错，那个恶人才是罪魁祸首。法轮大法教人真善忍，如同给人营养，顺应天理而生，是对人最大的慈悲。邪恶搞假恶斗，残害善良，就相当于给人灌毒药，是危害人类的恶魔，必遭天谴。这个例子能不能给他打开心结呢？
下面请听修炼交流摘录。这个讲究实物良性热性的执着去掉了，但是为什么还不彻底好呢？这时就认为是消业，既然自己的嘴造那么大的业，那你就消吧，我能承受，就这样一直的溃疡，轻重交替，从没间断过。中间我也和同修交流过，向内找应该注意修口，但收效还是不明显。直到今年看到师父的一段法，目前宵夜也好，邪恶的因素干扰也好，都是旧势力干的，都是一回事，教法不同。旧势力干的事我都否定的，我都不承认的，更不应该有让大法弟子承受这些痛苦的事情。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此时我恍然大悟，原来承认宵夜也就是承认了旧势力的迫害，我不能再这样一味地承受了，他只要有溃疡的苗头，我就立即发正念消灭。从那时起，困扰我多年，使我一直苦恼的口腔溃疡彻底消失了。师父说，你能够从常人的理中走出来，从常人的执着中走出来，你就是神。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人的观念彻底改变了，神的一面也就显现了，神哪还有病啊？选自文章《彻底转变人的观念，多年的口腔溃疡症消失》。师父在法中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会，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感受，很难说每个人碰到的问题都能够有一样的认识，都有一样的针对方式和处理方法，很难。因为思维的方式和思想的来源是很复杂的。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 用师父的法来对照，拿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同修是不在法上的。何况修炼人有人心才能修，各自多找自己哪儿不对才好。修炼的人不是修炼的神，修炼过程中谁都有过，关键是怎样对待。经济要值三，也棒喝。要清醒地认识到，碰到看到同修有问题，是让自己看到自己有问题，需要提高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修炼是在证实法，不是证实自己。在修炼中还始终存在着是证实法还是证实自己的问题。是证实法，就不会过分看重自己，在对待同修的不足问题上，实际上是自己修炼的两种状态的反应，一种是人心的表现，一种是符合法的修炼。人心的表现，也就是在说自己用法来衡量，其实只是从表面上看问题，向外去找，基点是正视自己。符合法的修炼，则是自身明白法理后的升华，向内找，不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同修，而是按照师父的要求，用法来对照，找自己的问题，能发现自己的不足，如何修去自己的不好，去弥补，去圆融整体。要认识到同修有不足的地方，那是每个人修炼的层次所致，每个人的修炼状态不一样，心性和境界也不一样，不可能认识都一样。所以在对待同修的具体做法上，要看同修好的一面，是自己能按照法的要求去做的过程，是自己提高的过程。看到同修的不足，首先问一下自己，为什么让自己看到了，是不是自己的人心和有哪些不好的心在。如果有看不起、烦躁、找别人不好、怕麻烦、嫌弃、自高、不愿意的心暴露出来了，那不正好是自己要修去的人心吗？能这样做到，向内找，向内修，修好自己，才是在修炼的路上在证实法，而不是证实自己，才是按法的要求去做，才是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才能更好地注视正法，救度众生，才能真正地在提高自己，这才是师父要的。同时这也是个心性的表现，实修中能做到看同修好的一面也是非常难的，那是只有多学法，学好法，在法中提高后真正去实修才能达到的。其实光看同修的不足不是善念，光看同修的不足不能给同修加持正的能量，不利于同修之间的沟通，造成间隔，这是旧势力最高兴的，介意给我们增加磨难，我们等于是在按旧势力的安排在走，同时也容易给自己增加负的物质，造成自己修炼中不必要的障碍。光看同修的不足，是自己光看到自己长处的表现，也是潜在的争斗心的体现。选自文章《修炼中要多看同修好的那一面》。一次，同修对我提及另一个同修，该同修因被迫害了好几次，现在从黑窝回来，与同修都不接触了，也不信任同修。表现上每次迫害均是其他同修在承受迫害中向邪恶妥协时出卖了他。现自个儿在外地居住，在外地做这三件事。我听了若有所思，我想让我听到这些肯定与自己有关。向内找，我知道自己内心里还是忧虑同修会不会也在承受不了时说出自己，有一个隐藏很深的怕心、自保的心在。回家后，我打开师尊的经文。以前很多事，我看都是存在这问题。你们就是这样跌跌撞撞往前走，摔得一个跟头接一个跟头的。但是我希望大家摔跟头之后，要吸取正面教训，不要老吸取反面教训。吸取反面教训，就是用人心在想问题，把自己变得狡猾、圆融，那就变坏了。什么是坏人？我跟你们讲过吧，那狡猾的人是坏人，心地善良、没那么复杂的思想，那是好人。要正面想问题，摔了跟头要从修炼人角度上找原因，我哪儿做得不对，用法衡量衡量， 你才能吸取正面教训，真的能这样去做，一定会好。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表象上是同修不修口，引得了邪恶对我的迫害，但真实的原因是自己平时没有按照师尊的要求认真地对待学法，真正按照法来要求自己做好三件事，是自身存有的越来越大的漏，又不能向内照，才引来了邪恶的迫害。在迫害中正念不强，人心使迫害加重。如果长期不从根本上来认识这一问题，邪恶就会间隔我们，起干扰和破坏，使我与大法与同修形不成一个整体，发挥不了整体的作用。明白了这点，我开始清理间隔中的邪恶，更好地配合与跟上正法的进程。选自文章《我们一起走在大法修炼路上》。为什么问题都出现了还不找自己呢？这件事情与自己没关系的话，怎么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呢？一直以来，在家人同修眼里，我很精进，时常能给自己找些事情去做。在周围的同修眼里，我多少懂一点技术，大家有事都来找我，有时摆弄一下还管用，欢喜心就冒出来了，以为自己挺有本事，忘记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把自己摆在师父前面了，这是不敬师。每当有什么项目要做时，不是与协调人商量，或者是和同修商量，而是自作主张，自我感觉应该做就这么做了，其他的事情同修自会配合，让同修无条件的配合我。是什么执着让我如此的狂妄自大，自我膨胀，没把正实法摆在前面，把正实自己摆在前面了，这是不敬法。而当问题出现时，矛盾出现时，这时会把同修摆在前面，这回就把自己摆在后面了，问题都是别人的，功劳才是我的，典型的党文化教育出来的思维模式，这是旧势力的思。我的问题应该在这儿，没实修，没有实修，三件事自然做不好，学法不入心，练功不入境，发正念导掌，救人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没有实修，自然就是旧宇宙生命的特点，为私的，做事的起点都是为私的，把自己摆在前面，没有用大法清洗自己，不断的洗刷自己，还是抱着原有的固执的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去做事，是假修，白忙活一场，没有真修，没有提高，自然就感觉不到师父法中不同层次的内涵，没有不同层次法理的展现，信师信法就会大打折扣。这些修炼人基本的东西都失去了，还修什么？妄想吧。自我感觉良好的，每天看多少法，看多少各地讲法，看多少新经文，不实修，一切都是枉然。文章有删减，选自文章抓紧实修。几年来，我常会苦恼于同修的问题，我为什么没被迫害过？今天在学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时看到，每个修炼人针对别人的态度也是自己修炼的表现，使我略有所悟。当我继续学法学下去，读到，当然了，什么事情呢？说起来简单，我一参与，这个性质就变了。大家知道大法弟子是正实法，那师父来干啥的？师父来正法的。二次读到师父，我不由得口中喃喃自语，师父，师父，我仿佛成了师父身体上的一个分子。突然一股热流由盘着的腿冲向头顶，我忽然明白了，从第一天修炼大法至今16、17年，师父已经是我在人世间唯一的亲人。好像从那天起，我忘却了我在世间的人情世故，因为我本就是不太懂世故人情的。我得法了，我唯一的意愿就是快快修，早日回到师父身边。我想这就是我为什么一路稳健地走修炼路，心无杂念，唯有师父，唯有大法。从修炼起，我在世上的一切一切都是为了修与练。 从正法开始，我唯一要做的就是做好三件事，在人世间别无他求。大法让我看清看淡一切时事，学法让我不被邪恶旧势力钻空子，听师父的话救度一切可救度的生命。悟到此，我已经衣衫淋淋，我明白了师父一词意义的所在，坚信师父，兼修大法，做好三件事，一切尽在其中。选自文章《困惑在学法中明了》。通过这一连串发生的事情，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在增强我的信心，在给我往前推。我自己知道，我很多时候正念是不强的，特别是在病业问题上，以及被邪恶迫害时，还会习惯地用人的理去分析，人心还会占了上风。究其原因，我反省自己许多年长时间看明慧网上同修的心得体会，看的确实不少，但始终想坐在观众席上，一直在欣赏别人，却没有把自己置身其中，实质就是没有在大法中实修自己。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都在做，总觉得在走形式，在完成任务，不够精进，不够踏实，不像真正的属于大法弟子的一个弟子，自觉做师父的弟子不够格，遇到磨难求师父，发正念都底气不足，甚至持怀疑态度，真管用吗？我能行吗？其实师父珍惜每一个大法弟子，比我们自己都要珍惜，对每一个大法弟子的安排都极其负责，我却没有真正的信师信法。师父早就赐予我们超常能力和神通了，师父告诉我们，我告诉大家，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说大法弟子的能力非常的大，很多人就是不相信，因为也不让你看到，你在正念作用下，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你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层次是由心性所决定的，也就是说使用功能时正念要强，心里对邪恶的害怕，或运用功能时心里不稳，怀疑会不会起作用等不良心理，都会影响或干扰功能的作用。经济要旨二，什么是功能？选自文章，让我们都神起来吧。
Thank you.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